哎，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换一个主题啊。上个星期我们给各位谈婚姻啊，我只给各位谈两个很重要的东西，其余的你自己再去想吧，也许你可以去翻翻书啊。那么今天呢，给各位谈找回平静的心啊。找回平静的心，在我们学佛的这个种种的一个历练经验当中啊，我先请问各位，你有没有过心情非常激动、不稳定，甚至于有时候掉下去变得很沮丧，有时候非常愤怒或者忧伤，你有没有啊？
有。
那如果我们这么说，说人的心本来就清净，就是安定的，那为什么它会起起落落那么厉害呢？你们都说有，很老实很好，你们怎么都不问问老师你有没有呢？有，我每次都跟你讲有。但是问题就是说，你知道它那一波上来的时候，哎，你知道那红印来就你也跟着上来了，没有错。但是你知道这个你上来你稳住它，你不要说那个刺激来了你愤怒了以后，可是你持续太久，然后做了更多，在一个不稳定的情况下去做了更多错误的决定，或者做了一些错误的回应，那就是一波脚上另外一波，然后再脚上另外一波，然后波涛哈互相激荡，就你个看哈，你们有没有用脸盆这样端过水的经验啊？你挑水的人哈，一定是这个水挑了。我们以前呢，我这个在到高中毕业之前，如果在家，那我们那个村子哈，这个常常都要挑水的，因为我们没有自来，有自来水也常常没有自来水，因为我们是高地，啊，所以啊常常到隔壁村去挑水。那个水挑起来的时候，你一动，它就会起波。哎，起波呢，波中又起波，然后两个波就会相激荡，然后就砰就喷出来，对不对？就喷的，然后一不会挑的人挑到家里总是。水很多都拨出去了哈，你挑的这个九分满的哈桶子的水，挑到家里可能只剩下七分八分，不会挑的人，会挑的人那个扁担就这样醒起来醒起来醒起来。可是他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要去采一个竹子的叶子地球啊，把它洗一洗，就把它放在那个两个水桶当中各放啊几片树叶子。哎，他这个起那个你一移动的时候，它那个波浪一起来的时候，它有一个平衡，另外一个东西它就造成了一个同步，所以它通常两个东西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平衡。所以人的心会平静，并不是本来平静，而是你必须，我们必须有一个东西去跟它协调，它才会平静啊。当然修行上，如果你能够修行到都什么东西水波不兴哈，那老师也服了你了，也就是只能跟你讲说你是极乐世界的人哈，你保证一定是极乐世界的人哈。但是人在生活中都免不了有这种波涛，其实这种事情免不了，你不要笑人家修养不好，也不要责备自己修养不好，只要是有情的众生，它就会产生这种现象。所以老师也是常常都是很好奇的，到一个地方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就很仔细的看看这些大人物他们的修行是不是真的比我们好到哪里去，你就可以看到在某种情况下这个那个稳定性如何啊。我们也可以看看啊，修持很久的人来到了市井之间的生活，那看看他碰到的时候会怎么样。其实我们不太可能说 都没有，只是有的人他那个波涛不是很大，有的人是波涛起来的时候他很短，他不会很快，他就我觉得追压好像控制住了。所以比较平时一点的做法是这样，如果不起的那就无所谓修行的问题，修行到了不起的那就不简单了。哎，但我相信如果不起的那你已经到极乐世界了，如果起了，哎，你至少必须要放空一点呀，一点像竹叶啦，啊，或者高波鱼啊，那个姑婆鱼啊，或者油啊，啊，我们通常都是把它放在那个上面，啊，就做追压，就是它就可以当做追压啊，就是它就可以使这个水不会噼里啪啦到处跑。那我们一定有一个东西，让我们的心可以维持着它，这件事情变得非常重要。那什么东西是那样子的？像桶子里头那个追压，或者盆的脸盆的时候，你看啊，那个脸盆，如果说你把毛巾放下去，再端着那个脸盆，那你把它端给任何一个人洗，它比较不会喷来喷去的。那如果你毛巾不放在那上头的时候，那你把它端起来走的时候，它就噼里啪啦喷的，你到处都在，到连地上都是。这问题是，什么东西是我们心灵世界里头的那个追压，就是一个修行上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必须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工具来帮助我们才可以啊。有时候你有那个波浪的时候，就有高潮有低潮，低潮的时候就是心情很低落的时候，高起来的时候说我们很亢奋很愤怒的时候，也许我们很高兴的时候的亢奋，也许说我们愤怒的时候的亢奋，但也许我们是觉得很沮丧的低潮，我们有可能是觉得好像很疲累的，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哀伤，但是就是清醒一直往下掉啊。其实它就是谷峰跟谷底，谷峰跟谷底。所以人的心情里头你仔细去看，如果我们拿这个 depression 啊，但忧郁的一个东西来看的话，它一定是有上来的，但是有一段时间会下去的，有一段上来的，有一段下去的。但是有一种人是一直都是很亢奋的在上头，他还是一直在那上头的。有一种人是很低的，他情绪一直是低落的。所以大概是这三种形态。那这上来又下去，又上来又下去是一种形态，一直都很高亢的是一种形态，一直很低落的又是一种形态。好，那么我们把一直很高亢的那种情绪跟很低的这种情绪，只有一种情绪的这种状况的，我们称它叫单极的，就是只有高或者是低。我们称那种又上来又下去，又上来又下去的，我们称为叫做双极的，就是有时候上有时候下，有时候上有时候下。但什么时候它会一直非常高亢，或有什么时候会很低落，或者说它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低落，这个忽而高忽而低的呢？那我们有个一定是有一个环境，有一个东西在刺激我们的心，我们不如意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看了看不惯的事情，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令我感觉到非常的愤怒、失望、挫折的事情，或者自己觉得达不到的事情、很无奈的事情，那都有可能。那么这些状况里头，我们把它拿到正常人来，我们要注意的，正常人其实也有高也有低，只是他高起来的时候，他维持在不是异常的，在正常值里头，但他一样会有上下。那有的人呢，他维持的一直都是比较高亢，有的人比较维持在比较低沉，但是他都在正常值范围内，就没什么问题，就没什么问题。好，可是在这个正常值的人，我们现在讲的并不是讲啊、哦、所谓的异常的人，我们讲正常的人里的起落。可是在这个正常值的起落里头，你只要受到一个重击，受到一个重创，受到一个突然间来的啊，你毫无防备的某种情况，或者你已经承受的压力在一个很大的情况之下， 或者你在很急的时候情况，有一个东西突然间把它加进去，其实不要多，你家赶着什么事情，在那个时候突然间你的家里的人给你惹一点事情，需要你多一点时间来弄，把它才能弄得好的时候，你有时候就突然间就会上来。啊，有的人呢会突然间觉得很沮丧，坐在那个地方一喘一喘的，他往下。那么这种状况在普通每一个人里头，我们的生活的经验，每一个人的生活经验都会有。那么有一个用什么东西，所以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啊这个平静的心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啊，有时候心理学家们会跟你讲，当你很沮丧、很难过、难过的一句话都讲不出来的时候，你如果找了一个你可以倾诉的人，你要搞清楚啊，那个倾诉的人要找对啊。如果今天老板惹毛了你，你去对老板倾诉，那你就找错人了，对不对？你饭碗快要被敲破了，是不是？哎，捡铺盖，哈、啊，要走路了，那要当心。如果啊，你去倾诉的那个人，他会把你的事情当作闲话，这里讲那里讲，那可能明天你听到。那个绕了一圈再回来了以后，你心里面很难过，而且有个副作用，就是你好像受到很大的委屈一样，所以也不行哦。那你当然就是要找一个很适当的人去跟他谈一谈。啊，这样子的人要找这样的人不容易，郑老师就是这样子的人，不容易。所以在美国呢，他就为什么这个国家会有这么多的这种所谓諮商的这种哈，或者是叫 counseling center 哈。这一类的，或者这个这种就是心理諮商的这种工作的人，哎，因为美国那个文化它是从宗教里头来的，宗教里头呢，原来神父里头有告解这件事情，那什么时候告解呢？就教徒碰到了一些家庭的、事业的、感情的，甚至于健康的啊、人生的。工作的碰到了一个蛮大的问题，说就到那个，你看电影你应该可以看得到吧，是不是那个告解室哈，其实这个神父就在旁边，你就在那个地方告解，他都替你听，有时候他还会跟你讲几句话，后来发展成叫做这个协谈，就是神父对这个教徒的一个协谈哈，跟他谈话，让把这个东西谈一谈，就比较不会产生一直压在那个地方啊，爆起来呢。所以平常能够消除一部分掉，不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压下来，转来爆起来。所以你注意去看哈、哦，这种事情一定会有很容易发生。如果你那一段时间弄得精疲力竭，啊，你已经够焦头烂额了，哎，已经差不多饱和了，啊，那个时候不需要什么东西，只要轻轻的哈、哦、一碰哈，它就会发火。哎，你不要以为你修行不好，你也不要以为你这个好像这个自己的这个对自己内自责或内疚，你要注意，因为你修行的道理就是你要去觉察到说，我已经这几天我已经这个累积的这个压力已经累积的饱饱的了。好，你如果有机会，你找到一个适当的人可以去做倾诉的时候是好的，没有找到适当倾诉的时候，那你就到佛堂，你跪下来，你轻轻的把这些事情告诉观世音菩萨吧，然后讲完了，你要跟观世音菩萨讲说，观世音菩萨，我已经把这些东西都给你了，我已经布施给你了，你就帮我拿去转速成智好了，嗯。因为他是你最好，你跟他啊祈求你，因为你愿意在做这种祷告的过程当中，你在做观音菩萨做请吐啊的时候，你就产生了内部里头的整理，他就会维持着黑的都是注意啊，我们生这种东西就是黑的注意啊，它使你不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波涛出来，那唰唰出去就比较不会啊，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些。那其实在一个心理学里头并不是只有倾吐而已，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啊，它可以帮助我们产生一些效果。什么叫尊压呢？当你内心里头感觉到有这种不稳定的时候，你去找 你去找一本书，你有时候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我不晓得要读什么书，没有关系，你任何一本书都可以，是吧？你平常家里买一些书哈，放一些书，你找一本书来，你把它读一段，你的那个专注力会吸收到里头去，而那个书里头的一些情节，你会跟它产生共鸣，就是这个共鸣就像对呀那样，它就属于你里头产生了一些，所以一个内心里头平衡的一种效果，这种透过一种阅读可以达到效果，但透过我们学佛的人透过读经，那效果也很好啊。你找一部经出来，有人问我说：“老师，那你包包里头一直有一本金刚，你说你都一直带着金刚经，那读金刚经修行会越来越好？”我说：“没错，但是其实我如果是金刚经也是消炎药，心灵的消炎药，就你有时候你把它拿来读一读哈，哎，你心里面就开始比较稳定下来。我有时候不是带金刚经，有时候我会带净土五经，哎。”我带净土五经呢，无量寿佛经哈，就是无量寿清净庄严平等觉经哈。为什么叫做清净庄严平等？你要知道，是使你的心清净，是你人变得庄严，是你的平等哈，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你在那里看到哈，不是只有弥陀的愿力，而是你在读那个东西的时候，你自己会被吸收，有很多的这个不稳定的东西会被吸收掉。那有一个东西突然间击中你的时候，你不会突然间就爆发了。但是我们常常注意，在家庭生活中，在你自己日常生活里头，是很容易你自己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被击中的时候就会垮下来。这是年轻人，但是我们要注意老年人，人家年老了以后，他还有一点力气的时候，即使躺在病床上还是很多，他还是有很多话要讲，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然后如果这个照顾的人哈，他的子女或者是照顾的人，他就把他听一听，他一样继续照顾他，他就平静。但如果你回来去教训他，他就变成不平静。为什么呢？你跟他讲说啊，这个东西怎么样，你不知道，好了，他就发得很厉害，就没有注意压了，就不行了，就不等于一个波产生你另外一个波回去，就产生这个大的动荡了，就不行。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当老人能把这些力气都没有了以后，消耗没有了，那么我在探访病床上年事比较高的老人，哎，这老人如果他的脑子已经不清楚了，已经很多都忘掉了，他只是他比较多的反射动作，可是他如果脑子清楚了，可是他有的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表达不出来的时候，他会很沮丧的说算了，就这样，然后他又不讲话，然后你会看到他一直沮丧在那个地方，就是你对老人，你自己也会老，你洗稿你的灾啊。老师是作为一个研究观察者来看一个一个的个案，你都看到，哎，他并不是，他如果都忘掉的时候，他就不掉那个思考的那个资料，也不去掉，就是 hippocampus 不太起作用，不掉，掉不到那个资料，当然也掉不到那个情绪，那个是没有话讲，剩下的只是一个最基本的那个反射作用，基本的那些东西啊，你把它插在鼻胃管，它手会去拉开，就这样而已啊。但所以怕手去拉开，就要把它固定，都是这样子的，看多了都是这个样子。那如果说他还清楚，他很清楚啊，但是他就觉得很沮丧在那个地方，那也是一样，那个沮丧也是另外一个波峰，他是往下走的。但是这种人我试过的， 我问他，你是不是，你是有没有拜过佛啊？他说有。啊，你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皈依啊？他没有。他说没有关系，老师也可以帮你皈依，因为他躺在那里，你要去找谁来皈依呢？所以老师也可以帮他皈依。我说我现在帮你皈依，我只有对他们都办皈依，我不会对你们办皈依。你一定要找师父才行。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我跟他讲说，老师跟你办皈依，现在就可以。他真的吗？可以。我说你跟着我念，就这样。现在开始，你皈依佛，你已经属于佛的国度。我这样解释的，你皈依法，你已经拥有法。皈依僧，因为你是完全在这清净里头，将来极乐世界会引导你。好，皈依，现在你知道我帮你办了皈依，然后我现在帮你祷告，帮你念佛，帮你念心经，他心就平静下来。而且平静完来，你看起来是很沮丧的，但另外一种，他平静就提升下来，他又会觉得好像比较欢喜一点，然后又会跟你谈一些事情，通常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心理世界里头，我们可能在我们做心理学的人来讲，跟佛法所讲的东西是一样的。佛告诉我们觉察，当你觉察到你的情绪已经在一个饱满的状态之下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把那个压力把它释放一部分掉。比如说你去爬爬山，走走一走，这是一个方法。你运动，对不对？请吐是一种方法，读书是一种方法，祷告是一种方法。你一定要去觉察，你没有觉察到自己压力是大的，那你怎么会去做这些事情呢？所以修行这件事情没有别的，就是我们要去觉察。甚至于我们要觉察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要觉察到我什么时候要死都能觉察，这件事情更重要。就是自己也明白说啊，可能告家娘，如果有这一念，我觉得这个人就很不简单了。如果真的有在你清楚的时候，你还能够觉，你能够觉察到这一念，说我大概就到这里了，那你当然再起的念头就是极乐世界啊。因为你既然学了佛，你知道有极乐世界，你票都买好了，对不对？那你当然就会往那个方向走啊。但最怕是我们没有觉察，所以修行的一个要找到这个平静的心的时候呢，他必须有一个透过一些比较这个警觉的方式去察觉自己是在什么状态，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应该采取一点措施使我自己能够稳定下来。你看都是这个样子。我上次不是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情吗？我是说英国的那个医生叫 Colin 这个人啊，柯林这个人，他写了他自己的经验啊。那一天他大发雷霆，因为他年轻结婚不久啊，他新婚的太太，这个他那天那么晚了才回家，为他事业打拼，回到家以后他太太什么东西也没有弄来吃，所以他已经本来事业已经忙得好，很多事情已经压力已经压到差不多了，但他没有觉察到这个部分呢，所以他太太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把他端来一个煮熟的蛋给他，结果水煮蛋这个蛋打开来里头是臭的蛋，坏掉的蛋，所以他这个时候大发雷霆，就发飙了。所以他发飙了，他的太太也跟着他发飙，一片笑啊，你欠我都没欠，我杀人煮给我吃，我煮给你吃，你什么人？当然英国人用英文讲，不是用台语讲。就变成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他们吵的都屋盖都要翻掉的时候，突然间两个人会刹车，啊，这件事情就及时刹车，又是另外一个法门，就是他发了，赶快能刹车。即使你发掉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不是那么亢奋了，发掉一部分，但是发那一点点，赶快刹车。如果你不刹车，那我们会用更多的发的那个波涛里头会回压， 那就产生更多的这个问题出来，更输掉理性，那怎么办呢？你看这两个人就在这个突然间叫停了以后呢，两个人含着眼泪竟然会拥抱，而且告诉他对不起，我们不应该这样。然后两个人哭一哭，说我们今天晚上好好去吃一顿，然后开着车子找一家很好的餐厅好好的吃一吃，然后还听了欣赏一场音乐，然后再回家。那我想有这种智慧就叫修行，我们怕的就是你该累累去，就这样啊。第二，这个东西的时间持续越久，对于身心的伤害越大，对感情的伤害越大。所以你去看人并不是不起啊这个情绪上的波涛，而是我有没有觉察啊，我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才是最根本的东西。你这些东西能处理好了久了，它你的觉察很快啊，你也很快就我们也就学会很快可以去清除它，这是很就是这是一个习惯。但怎么养成这个习惯，那就是你常常练习它吧。那一定会又会讲，老师你练那么久了，有没有白练，有没有脱轨的，有没有脱轨我说有时候也会脱轨啊。我老师跟你讲，你听我讲课你一定不会产生自卑感，你总是会的。你但是你会的时候你赶快会刹车啊，就短短的时间内就刹车了，好，那就不会延伸产生别的问题出来啊。所以偶尔万一你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时间就是短，很快就能够处理掉，这就是修行的道理。我们要清楚把这个东西大家记在心里头啊。所以佛的生活智慧他告诉我们，那你一定是在随着缘，任何一个缘来的时候，你在那个缘里头，你去对那个缘，你要采取一个正确的回应。如果说当你这个缘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逆增上缘来的时候，但是你没有去处理它，那就是本来是逆缘来的，你不是逆增上缘，你并不是把这个东西消化啊，形成一个你的智慧，而且把它变成一个更严重的东西出来。有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人会变得没头没脑的一些行为出来，通常都是从这个地方慢慢产生的。所以我们所谓的随缘啊，那么去修行，随缘去做一些调整，那调整的一些方式啊，这个你停一停去走一走是一个方法，请吐这种方法，祝祷祷告是一种方法，阅读是一种方法，读经是一种方法，有很多种。它的就透过这样子来达到这种效果。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佛法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任何一个缘来的时候，你如果能够在那个缘里头看出它的意义跟价值，你能看出它的意义跟价值，那个缘本身它不会跟你相逆，你就顺着变成会顺着它，那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心情就可以保持平静啊。这个东西也叫做随缘啊，欢喜的道理。这怎么说呢？就是说今天碰到这件事情，但是你看出这件事情啊，你觉得哦，这事情原来是在考验我。打个比方，你要愤怒的时候，你还没有愤怒之前，你心里想着说，这一段时间碰到这些问题正好就是一个磨练和考验的机会，你看到它的价值了，因为你知道它是考验磨练的机会，所以你心里面早有准备要接受它磨练了，你心甘情愿接受它磨练，所以你就不会跟它去相逆，然后就产生冲突，就比较不会，那你会去注意去考虑这个问题就没有问题。所以这种方法也是像信心明所讲的，说自道无染，唯贤拣择，淡漠正爱，动然明白。就是你就怕你在你挑三拣四，没有来了就来了，对不对啊？淡漠正爱，你不要去憎恨他。其实爱也会产生很大的愤怒跟不平静啊，正也是会产生很大的愤怒跟不平静。就是你不要再起这个 正怒啊，真爱之间啊，正愤怒啊，正是正恶啊，这个我对他我很讨厌，爱呢是我喜欢。那通常你有爱的时候，就有一个你讨厌的东西，你讨厌的东西就有一个你喜欢的东西，你知道这叫这个叫这两个就叫相形哈、啊，其实对法，也就是说佛告诉我们，它是一个这叫边界，就你开始有爱的时候，就一定有一个憎恶的东西。你我爱我的小孩子将来能够怎么样，那我就非常憎恶他现在这个样子，我非常憎恶我的朋友这个样子，但是我就希望我的朋友是那个样子，所以都是在正爱之间。他告诉你那个东西发生了，就是那个东西发生了，你去接纳它。虽然你有一点点不平，你知道有一点不平衡，但你马上就觉察到这个东西对你来讲，你已经看出你不起这个分别，不起这个真爱的分别。那这个时候呢，你不必挑三拣四，你动然明白，你反而会容易比较容易去接受它。这件事情那就看你，也是看你的觉察力高不高。你有觉察力你就办得到，你也没察起来觉察力你就根本办不到。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禅学里头告诉我们说，能够真的活到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过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我告诉你有可能你到山上去，先把东西都把它准备的好好的，你准备住个一个礼拜，吃的用的都准备的好好的，你们来了就在那里啊，就是要好好的过着休闲的日子，有个一个礼拜，你大概也许还勉强，不过这中间可能搞不好谈话之间还有互相的激辩，还有彼此的赌气都有可能，但是你都把它安排的好好的，你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你甚至也还是有害怕有孤单。所以他不是来自于你的环境，而是来自于我们的心。我知道怎么去做调整的时候是很重要的。我碰到这件事情，我知道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那个人在对你讲了几句愤怒话的时候，如果你已经察觉到说他就是很难过才会这样，他现在很难过，难过的就好像在感冒发烧一样，你就想说啊，真可怜，你一定无法感冒发烧，那你反而比较不会对他生气。那你如果觉得说啊，你呵呵人凭什么东西要对我这样讲这种话啊，你就叫什么给他扒了呀呢，因为你彼此之间的那个对立啊就马上产生。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如果随着缘去看那件事情的价值的时候，或那件事情的缘由的时候，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会维持内心里头的清净，比较不会被他激怒起来啊。你说对于随缘一定能够欢喜吗？不，随缘保持你人的平静其实是重要的。有一位女士跟我谈这个事情，这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士跟我谈这个事情。她说她离婚，她失业，她生病，然后她整个的心情既是愤怒又是低落，你知道那个心情有多难过吗？愤怒是高亢的，低落是两个都有的，你就知道大概就是像那个打雷雨一样，耐心里头想起来时尊，这个内心里头的那种忧愤就很强啊，过来以后就觉得很沮丧啊，所以他很难过，找我这个问我这个，他来找跟我谈这个事情。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没有别的，你这个遭遇你还能选择吗？你没有办法选择，你已经遭遇了，离婚已经离了嘛，遭遇了嘛，啊，是你要跟他离的，还是他跟你离的呢？他说我老实讲，真， 他移情别恋，所以我们就拉倒了。哦，那好，那已经发生了。啊，你生病，对，他检查到有肌瘤，而且动完了手术，医生告诉他你必须要休养，然后他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没有了。啊，这样一个人，你说叫他内心里头怎么办？当然会很愤怒啊，他会愤怒说工作的人，对这个公司为什么是这样子？他还愤怒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那愤怒啊，愤怒弄不让人来狂我啊。所以他跟我讨论到这里的时候，讲到这些事情都是他在讲，当然我也只能让他讲，我能讲什么呢？可是他讲完了以后，我只是跟他讲几个字，我说其实啊，这件事情到这里来只有一个方法。他说什么？我说只有四个字，苦中作乐。我问他你还有钱吃饭吧，他说还有。我说那你有地方住吧，他说我现在自己有一个套房。我说好了，有住的地方，暂时经济还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两个没有了，那其余的我告诉你苦中作乐。他说那我怎么苦中作乐？你去想想看，你先生把你甩掉，你应该好好的把身体养好，然后你应该过得有时候有时间现在出去去散散步啊，到安排个到东部或哪里去玩一玩啊，让内心里面感觉到就是说不是因为你把我甩掉我就，或者我工作出问题我的生病就我就都不快乐，我还是会快乐。你自己要做一点安排，你不要坐在那里坐困求成愁成在那里痛苦，就是这样。你准备怎么做？你是继续躺在那个地方去忧愤，或者是你愿意出去呢？人有时候是需要苦中作乐的。我们人生里头苦中作乐的事情很多，小孩子带小孩子不是很苦吗？那也是要苦中作乐。那刚开始是够苦的，尤其是带那个青少年的小孩子啊，每一个人都要经过那一段啊，每一个人做父母亲的人都必须有一段时间要带青少年，那简直是最好的训练。那你愿意不愿意苦中作乐？是不是？什么叫苦中作乐？今天你讲两句话，他给你翻盘了，然后接下去过一会儿还是要苦中作乐。哎，孩子啊，我煮这个东西还不错，你吃一点吧。你不这样做，你怎么办？苦中作乐，你想啊，青少年先生啊，那要不然怎么他怎么叫青少年呢？过了你啊，这鬼苦，他就在那个地方去注意这个苦中作乐的问题。所以，苦中作乐是一个方法，随缘，在那个地方去看出去发现它的价值是一种方法，创造更多的我们生活中可以有的一些快乐是一种方法。不过往下，我提出几点给各位啊做参考。第一个，你如果保持你内心里头比较开心一点的话，那么通常这种情形会比较少。那什么东西叫开心呢？可以这么讲，你如果平常接触的事情啊，就是生活的接触的东西多一点，心，人的心是这样，所以开心不开心是这样。你不开心的时候，就会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就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因为你的心合起来，像窗户一样关起来，只剩下一个缝，怎么看都只看下自己忧心的那件事情，这样叫不开心。因为你的心的门没有打开。但如果你把你的心要打开的话，就表示什么？表示你的视野里头的东西多了，你这个镜头里头出现在你镜头的东西比较多了，你接触的东西比较多了，就比较好。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生活的内容多一点，比如说我们有友情，我们有一些自己的兴趣，我们有一些这个亲友的感情，我们有一些信仰的活动啊，你多几样东西。就像你一个礼拜下来，到了礼拜五晚上来这里共修，那你也是 礼拜五今天也多了一个东西，那你来了看到都是熟悉的人，而且又听了一场经，那这个东西本身就你的视野里就多了一个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说通常我们很不开心的时候都会说起来，只剩下看我自己很忧心的那件事情，别的东西会看不到。这件事情呢，在现在哈，我们做这个这个神经科学上在研究，也确实发现是这样，越是焦虑的人，他的心门就关得越小，他能专注看得到的东西就越少，他其他东西的觉察就很少。但相对的，如果我能够学习多觉察一点别的东西，我的心就比较开，这叫做开心。那你看刚刚一开始我给各位讲的，你读一本书它会使你开心，是因为你增加了一些东西，但你不要一直读同样的书。哎，老师的书很多哈，老师很会读书你知道吗？躺下去以后，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找一本，想一想就是找一本。哎，我找什么东西呢？有时候我去找一些这个除了经书啊，我说去找传记，有时候不是，有时候我也去看看，找一点人家谈怎么自我这个鼓励、自我这个提升的一些书来看。但除此之外，我会找一些小说来看。有时候呢，我也会找一些这种描述大自然的东的书来看。其实我是很喜欢看描述大自然的书啊，那好像自己就陶醉在那个大自然里头。那么你心里头有一个别的，你本来有一个你担忧的事情，现在你打开你的心再去多看一两个东西的时候，你晚上你那个心就自然而然就会打开来，那就会觉得好受多了。所以一个人呢，如果愿意把这个心如果能够打开一点的时候，那他的一个效果，这个效果呢就会好得很多。我在这里呢